超级能动性，我们的 AI 未来还有什么可能会变好？作者李德·霍夫曼与格雷格·贝亚托合著。第一部分，全书概览。这本书出版于2025年1月，出版当天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。作者李德·霍夫曼是领英的联合创始人，硅谷顶级风投会所资本的合伙人，也是最早投资开放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资人之一。他既懂技术，也懂商业，还深度参与了人工智能的产业进程，这使本书成为理解 AI 时代少有的内部视角作品。本书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：面对人工智能，我们能否继续掌控自己的生活，成功地规划自己的命运？霍夫曼给出的答案是，不仅可以，而且 AI 正是放大人类能动性的历史性工具。书名《超级能动性》指的是，当足够多的个体被 AI 赋能，达到某种临界规模之后，整个社会的能力会像复利一样层层放大，彼此叠加的状态。与市面上泛滥的 AI 末日论著作不同，这本书刻意把问题反过来问，与其追问什么可能会出错，不如认真追问什么可能会变好，以及我们如何主动把好的未来建造出来。本书适合所有在 AI 浪潮中感到焦虑或困惑的人，无论是企业管理者、创业者、政策制定者，还是普通的知识工作者。第二部分，核心观点。第一个观点， AI 是放大器，不是替代者。霍夫曼把 AI 比作18世纪的蒸汽机。蒸汽机没有取代人的体力，而是把人的体力放大了100倍，从而开启了工业革命。同样， AI 放大的是人类的智力与判断力。真正发生的不是人被机器取代，而是会用 AI 的人取代不会用 AI 的人。第二个观点，四部落框架。书中把当前关于 AI 的舆论场化分为四个部落。末日派担忧超级智能毁灭人类，阴郁派聚焦近期的失业、虚假信息和偏见，狂飙派主张全速前进，不必刹车。而绽放派，也就是作者自己所属的阵营，主张在加速创新的同时保持审慎，通过大规模的公众参与来塑造 AI 的未来。第三个观点，迭代部署优于预防原则。与其在实验室里追求绝对安全的完美模型，不如把 AI 放进真实世界，在使用中发现问题，修补问题。就像汽车的安全带、保险杠和溃缩区都是在汽车上路之后逐步加上去的，而不是在发明汽车之前就设计好的。第四个观点，技术恐慌的历史规律。从印刷机、蒸汽机到电话、汽车，再到计算机，每一项新技术出现时都引发过激烈的恐慌，而这些恐慌事后看大多错判了方向。历史上的大型机恐惧与今天的 AI 叙事惊人的相似。理解这段历史能帮我们校准对 AI 的判断。第五个观点，存在性风险组合。人类的生存风险不只是杀手机器人，还有疫情、小行星、核武器和气候变化。霍夫曼论证AI 在这个风险组合中是净正面的，因为它能加速新药研发、疾病监测和气候技术的突破。换句话说，放缓 AI 发展的代价，同样要用人类的生命和福祉来支付，只是这笔账很少被人算起。第六个观点，信任是最大的瓶颈，也是最大的机会。当前社会对政府和企业的信任处于低位，这让数据密集型的 AI 应用举步维艰。但历史表明，价值交换可以换取信任，关键在于透明和普惠。谁能率先建立值得信任的 AI 产品，谁就赢得了这个时代。第三部分，章节要点。第一章，人类已进入对话。2022年11月，聊天生成预训练模型发布，没有任何市场推广，五天内获得100万用户。AI 从抽象的研究课题，一夜之间变成人人可用的工具。作者在开篇划分了四部落框架，并坦诚自己是绽放派。第二章，大知识。回望上世纪60年代，人们曾恐惧大型机会建立奥威尔式的监控国家。这段历史说明，知识系统越大，社会张力越强，但最终技术都深化了人类的能力。作者由此引出大知识的概念，当信息和智能通过网络与 AI 被大规模聚合，集体智慧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而围绕它的社会争论，恰恰是技术融入社会的必经过程。第三章，什么可能会变好？与其沉迷于灾难场景，不如系统性的构想积极的、现实的未来，并通过设计去实现它。 这一章给出了方法论，先描述理想图景，再倒推路径，再识别关键杠杆点。乐观不是天真，而是一种工程纪律。第四章，为能动性而设计。技术设计的第一原则应当是扩展人的选择权与行动力。如果一个 AI 系统让人变得更被动、更依赖，那它就是失败的设计。评估标准很朴素，用户用完之后是变得更有判断力，还是更离不开它。第五章，信任与私有公敌。数据与隐私的矛盾不必是零和游戏。全球定位系统就是政府与产业深度合作，最终造福全社会的范例。作者提出私有公敌的概念，探索数据共享的中间道路。第六章，工作与放大。 AI 改变的是任务组合，而不是简单消灭岗位。例行工作被自动化，而判断、关系、战略等高价值环节被释放出来。医生借助 AI 把诊断精度提高，律师借助 AI 把进条时间压缩，医生和律师并没有消失，而是被重新定义。医学助手、全科家教，这些过去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服务，将普惠到每一个持手机的人。这是智能的民主化，也是本书最动人的愿景之一。第七部分，治理与迭代部署。监管应当基于真实世界的数据，而不是基于理论的预先禁止。基准测试和代码及法律可以先于立法发挥作用。第八章，通往超级能动性之路。当个体赋能达到临界规模，收益不再只归于直接使用者，而是通过社会网络层层外溢，形成集体性跃迁。第四部分，金句摘录。第一句，超级能动性是当足够多的被 AI 个人赋能的个体开始行动，其成效在社会中层层复利放大时所发生的事。第二句，从语言、书籍到手机，我们发明的每一项新技术都在定义、重新定义、深化并扩展着人之为人的含义。第三句，阻止坏未来的最可靠方法是驶向一个好未来。第四句，你永远无法靠禁止你不想要的未来来得到你想要的未来。第五句，与其坚持模型必须零风险，不如去理解真实世界中出现的风险，并系统性的管理和降低它们。第六句， AI 意味着放大智能。人不会被 AI 取代，人只会被使用 AI 的人取代。第七句，人类的生存风险从来不只是杀手机器人，还有疫情、小行星、核武器与气候变化，而 AI 是应对他们的最好工具。第八句，迭代部署帮助我们在迷雾中定向，再定向，最终找到自己的路。第五部分，实践建议。第一，立刻开始亲手使用 AI。不要只看新闻，把它用在你真正关心的严肃问题上，用它做研究、写初稿、做决策推演。信任来自接触，判断力来自实践。每天至少留出30分钟的 AI 使用时间，一个月后你对这项技术的直觉会发生质变。第二，把 AI 当作副驾驶而不是代驾。让它起草、分析、提供选项，但最终决定权留在自己手里。能动性是用进废退的肌肉，外包的越多，萎缩的越快。第三，评估任何 AI 项目时，问一个灵魂问题，它是让人变得更有能力，还是更被动？优先投入那些扩展判断力的场景，砍掉那些制造依赖的场景。第四，在组织中建立 AI 实验机制。小范围试点，快速反馈，公开复盘，用迭代部署的思路推进团队学习，而不是等一个完美的方案。允许试错，但要快速记录，快速迭代。第五，关注数据权利与可迁移性。你的数据是你未来的资产，了解并善用下载权、可携带权，是普通人在 AI 时代保护自身能动性的具体抓手。第六，定期审视自己的技能组合。例行性任务正在被快速自动化，把学习时间投向判断力、跨领域整合与人际信任这些难以被复制的能力。未来属于那些把 AI 当杠杆、把自己当支点的人。以上就是本书的全部摘要。愿你带着放大后的能动性，驶向更好的未来。